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
我是哥哥，
我是天天妹。你觉得关系重不重要？
很重要啊。
为什么很重要？
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吧。嗯，因为人不可能是只有单独一个人就可以活得很好嘛，他一定是要在群体之中的生活嘛，嗯，彼此之间的交流关系嘛。
那你以前有吗？
我很少。
那你还说重要？
还是重要啊。对我来说，现在就是那个我们的女主持人天天妹，我现在最重要的关系就是跟你之间的联系啊，其他人不重要啊，其他人有什么重要的？
你如果帮我发配边疆的话，我们的婚姻就走不下去了。
没有错啊，对我来说，即便是我是一个比较孤僻的人，但是相对的，你说关系，我还是在经营关系啊，我每天都还是跟天天妹经营关系啊。
但是还没有结婚，我们也还没有谈恋爱，你还没有来教会的时候，你觉得你有关系吗？
我基本上只有个工作关系而已，其他都没什么关系吧。对啊，我也不喜欢跟别人什么联系啊，就是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自嗨。对，但是当我们要交往还有是否要进入婚姻，嗯，这部分我们就要开始好好的省思自己的这个生活，嗯，跟与人之间的沟通，嗯，这部分就要开始考虑了，啊，这个就是关系的其中一环啊。
感谢主上帝为你预备了我，但你这个人的人生好无聊哦。
但是重点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人生很有趣啊，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很自在啊，很有趣啊。哦，
因为你绝对不会遇到什么在关系中的消耗，因为你都没有需要理他们啊。
没有错啊，
他们也不会成为你的什么阻碍。
没有错，
或是让你心烦或干嘛之类的。
这是太好了太好了。
我也相信大部分的人会回答关系对一个人很重要，因为一个人无论他有了多少名利地位权力，他所有的一切其实都需要透过关系来实现的，嗯哼，然后还有在关系里面我们才会找到真实的一种实在感，嗯哼。可是偏偏在这些所有的事情里面，最耗费我们的时间跟心力的就是关系，嗯哼。处理人跟处理事情，嗯，一定是处理人比较难吧，嗯哼。人心很复杂，你要跟一个人好好建立关系，嗯哼，那是很花时间的，很花精力的，你可能还得花些钱。但如果你要摧毁这个关系，可能可以很快速，你可能做几件让他很讨厌的事情，这个关系可能就会被摧毁掉，嗯哼。可是如果要建立起那个好感度、友谊或是信任，那很不容易。因为觉得人到一定年纪朋友越来越少，欸，我觉得问你这个问题真的很没必要问，欸，
不过我
问我自己好了啦。
其实你问我也是对的啊，我只是更缩小了范围而已，啊，
就原本就少了。
对啊，之后越老就越少啊。
现在要交心好不容易哦，
就因为大家都社会化了嘛，
嗯，然后可能觉得人心很复杂。
对啊，
然后你不知道这个人靠近你他带有什么用意，或者我们也不想被人家误会你要干
嘛。对我有所图。
对，你是做直销吗？
不过我倒觉得真的是有时候
之类的，这样
有时候自己倒是想太多了，欸，
对对对，
我倒觉得真的想，嗯，即使是我是一个孤独一匹狼，嗯，但是很多时候想法我倒觉得很多都是我们自己脑补。
所以我后来有突破了，
对啊，
所以我后来我就邀了我的舞伴一起去玩这样子，嗯哼，欸，然后他也很开心的回应我，嗯，
是，
对，我就还蛮开心的这样。反正我就觉得，欸，到了这个年纪要去交新的朋友发展友谊，我觉得真的很珍贵的事情，嗯，然后年纪渐长，因为可能工作繁忙啊，我们经历的事情很多，你可能有伴侣，有的人可能有小孩，又有朋友，又有同事客户，可能社团的朋友等等等，各个方面这些其实都是关系，嗯，那其实都会占用我们的时间。
对，
有一些人呢就跟我讲说啊，他最近在做人际关系的断舍离，嗯哼，就是生活中需要断舍离嘛，对不对？把一些我们不必要的事物可以做一些清理这样子，嗯，诶， 当我听到他说他在人际关系也开始做断舍离的时候，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嗯哼，
他怎么做断舍离呢？他就开始删他社群上面一些可能三年内没有联络的朋友，就是彼此根本不会打招呼，也不会关注对方的社群动态。那他就先在他的社群平台上做一个公告，就是说，亲爱的社群好友，如果你还愿意继续跟我维持这个友好的这个社群关系的话呢，你可以发讯息给我，我就不会把你删掉。但如果没有的话呢，超过三年没有联系的，我就会做删除这样。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删了多少人？就是你后来。他说他删了大概快200个人吧。我想说哇塞，也真的很多。因为可能他用社群这么多年来，陆陆续续就加了很多人好友，或是别人也有加他好友，或者可能只是过去某一个时间点认识的人，然后就加了好友，但是后来根本也没有真的发展成现实生活中的友谊。那我就问他说，你怎么会想要做这个断舍离？因为这个好友的名字继续挂在那边，对你的生活有实际上的影响吗？有真的成为干扰吗？
也没有。
那他就说，虽然没有造成实际上的干扰，可是他就很想做一个整理。他希望他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重要的关系上面。我觉得他这个观点非常好，我真的是很认同。然后我就想，那我也要做一些断舍离，所以我后来有退出一些群组。你知道我以前退群组的时候，如果要退啊，我真的要想很久。
我连再见都没再见，我就退了。
虽然他只是虚拟的网络的社群，但是因为彼此都是有稍微认识的嘛，那要退出这个群组，好像我要跟这个团体 say goodbye 还是怎样之类的，我心里面都要琢磨跟挣扎好一段时间。但被我那个做人际关系断舍离的朋友激励到，那我就想，好，我也要鼓起勇气做一些断舍离，把我的注意力放在重要的关系上面这样。所以我就开始推一些群组，那些群组就是大家根本就是挂在上面，完全没有在交流，零互动的群组，我就一一的退出。那当然我现在有加入的群组还是蛮多的啦，但是那些都是有一些互动的。那有一些已经超过那种一年两年，大家只是挂在上面没有在运作，我就一一的退出。我这种挣扎老公应该是不懂。
对啊，对我来说这种关系的连结性本来对我来说就没这么重要了。
好，为什么会聊到这个呢？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聊 Sexy 田中小姐这个日剧。剧当中有一个女主角啊，叫做朱莉。
朱莉，
那朱莉一刚开始呢，他除了对他未来的人生啊感到迷茫之外，然后他也有这种结婚脱单的压力，所以他就成为了联谊咖，积极的去联谊，希望趁自己很可爱迷人的时候赶快把自己消出去。那朱莉呢，他也为着人际关系所烦恼。他有一个看似亲密然后互相有好感的一个男性朋友，算是他的青梅竹马，从学生时代一直认识到大学，然后到毕业，算青梅竹马吧。彼此很熟，很熟悉的一个男性朋友叫静吾。他面对这个静吾呢，他心里面很复杂。他在静吾的面前表现真实的他的那一面，就是他也会有不可爱的一面啊，或是讲别人闲话，说坏话的那一面，那静吾就发现了，可是静吾还是欣赏他，跟他做朋友这样。所以朱莉就对静吾有好感，然后有一天他们不小心发生了一夜情。他本来以为说，他们应该就是变成男女朋友了吧，就直接交往这样。没有想到静吾的反应是从床上弹起来，就下跪对朱莉说，对不起，我不应该对你做这个事情，请你原谅我。
这是个渣男。
然后朱莉就大傻眼，因为他以为静吾应该会跟他告白，然后说我们交往吧。结果没想到他只是道歉。然后就只停在道歉，没有进一步的说我们交往吧。 之后静武又三不五时的会来借住他家，就说、嗯、啊，我打工的地方在你家附近啊，借我住一下啦，这样、嗯、那朱里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嗯、但他又不知道怎么拒绝静武，又觉得拒绝好吗，
嗯哼，
就是很为难，所以他就会让静武借住他家，然后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这样、嗯、那他就觉得这种关系很尴尬很奇怪、
嗯、
如果你是朱里的话你会怎么做？
根本就不会让他进入我家、啊、干嘛进入我家呢？你是什么咖、啊、你是洗洗睡好了啦，你
洗洗睡
对啊，真的是这样啊
想说你是哪根葱？
对啊，光是这个剧情就是说他在那个静武半推半就的一个请求，他让他住在家里面，我就觉得不适当了嘛。
嗯，
我觉得很奇怪，你是我的谁啊，你甚至算你算是我的朋友都还不到那个咖啦。
嗯，
我坦白讲，尤其是男女生的状况之下嘛。对啊，怎么突然有一个男生要来去打搅你，说什么、嗯、甚至一个烂理由说什么、啊、我工作的地方在家附近，你是睡网咖也好啊，我就直接就闹慌了去睡网咖也很便宜啊。
嗯哼，
对不对？
嗯，就之前朱里有几次尝试要拒绝静武、
嗯、
但是静武都会以朋友的名义做要求、
嗯、哼，
以朋友的名义拜托他，
情绪勒索。
对啊，
我觉得是这样、啊
然后朱里就很苦恼。
嗯哼，
但是朱里遇到田中小姐之后、
嗯、
她看见田中小姐在肚皮舞里面的发光发热、嗯、然后也看到田中小姐突破她自己去追求她想要的人生，那所以朱里也开始发生改变嘛、
嗯
哦、她也去学了肚皮舞，她很开心认识田中小姐这个好朋友这样、
嗯、
然后有一天她跟静武刚好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跟静武分享到了田中小姐这一号人物，
嗯哼，
结果静武就讲了一句话刺激到朱里了，我觉得那句话很重要，促使朱里真正的发生改变。静武他说，其实你不也只是把田中小姐当做你的寄托而已吗？
嗯哼，
虽然这句话是事实，
嗯哼，
可是他真的是刺到那个正中红心、欸、
嗯哼，
嗯，朱里就有点生气、
嗯嗯、
但是他又
说不出来啊，
对，他又没有办法反驳，
对啊，
他就开始思考，对，我是很欣赏田中小姐没有错，田中小姐在努力过着她的生活、
嗯、哼，
那我的生活要怎么样呢、
嗯、哼，
他就开始去思考，那他自己呢？
嗯, 哼，嗯，
我觉得确实啊，我们人生中可能出现一些榜样的人物，我们很喜欢很欣赏，但是终究人生还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到底要怎么过得要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
是啊，
因为别人的人生是别人去过，我有办法过他那样的人生吗？
嗯哼，
可能是没办法，因为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活法，上帝给每一个人的人生机遇也是不一样的，
是的，
每一个人有他自己要去面对的功课、
嗯、哼，
所以朱里就在那个时刻，我觉得好啦，也是感谢静武，他虽然是一个有点烂的角色但是也是派上用场、
嗯、哼，
就推了朱里一把这样，所以朱里就思考，思考之后他就决定，好，我也去学肚皮舞，所以他就也去学，他原本就是一个
是手眼不协调的
因为他原本
智障啊，智障，
他原本对跳舞就没有兴趣的人啊，
对我来说
对啊，然后也是一个肢体障碍这样可是他就也去学习这样，然后、
嗯、
哼，也是越来越喜欢这样、
嗯哼，
然后他发现他对化妆的兴趣
是
跟这个热忱 是因为那个田中小姐来
给他画
请教他化妆的事情嘛
对，
然后他就帮田中小姐化妆这样，然后他就觉得说、嗯、啊，希望自己可以更多的深造，
嗯哼，
嗯，然后朱里有一个很棒的改变，就是他终于能够知道他要怎么面对静武这个人，
嗯哼，
嗯哼，就是他做了一个很勇敢的人际关系的断舍离，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的各种的人际关系，
嗯哼，
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我也不要说次要好了，就是哪些比较不是你要
花费优先的嘛，
对对，他总是有优先次序，
嗯哼，
对对对，你应该花更多的时间跟精神在优先的关系里面，
嗯哼，
那有一些根本不是在你生命中占有重要的，可是它却在消耗你的精神，
嗯哼，
那就是需要处理，所以我想朱里应该是发现静武在消耗他，
嗯哼，
所以他就决定告诉静武说， 我的家不再欢迎你来住了。静武就说，可是我们不是朋友吗？然后朱里就说，我们是朋友吗？我不觉得。
嗯哼，
我认为的朋友是会互相的关心，然后彼此激励鼓励陪伴。
嗯哼，
然后有心灵的交流，可是我们之间完全没有啊。
嗯哼，
然后静武就哑口无言。
我他也对于就是说，对，因为跟田中小姐的相处之后，他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啊。他觉得是什么叫做真正的交流，什么叫做情感之间的交流，那个情感不是指男女生的关系，就是朋友之间跟朋友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也有情感之间 的流通的。什么是真正的朋友，而朋友的界限该怎么适时度的去拒绝或是去接纳，其实事实上朱莉也是在这个剧情当中他一直在成长。
那我觉得从朱莉的身上就让我想到，就是人际关系是需要断舍离的，不要让不合适的对象继续消耗你。
嗯哼，
所以他就不再对静无抱持期待。
嗯哼，
因为你会不会觉得他之前还会愿意让静无来家里住，有可能对这个男生多少还有一点期待。
当然啦、啊、因为他就是喜欢他，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个静无可能只是一个情感还没有开窍的人吧，就期待他有所改变嘛，因为他就是喜欢这个男孩子、
嗯、好感啦、
啊、
我觉得还没到喜欢，我就是好感而已。
我是觉得是这样啦。
然后他们的关系又有一点焦灼这么多年这样。
对啊，
嗯，而且我觉得什么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这种状态要拿捏界限呢更是特别的难，因为你很容易会处在一种晕船的状态，那在晕船状态里面你要拉出那个界限来的时候有时候是还蛮不容易的，尤其是如果对方是一个没有什么界限的人，他可能就会趁这个机会占一点便宜，就如果他是一个你知道心怀不轨的人的话，他可能就会这样子做，然后被占便宜的人心里面就会感到很疑惑，诶，你究竟是想要跟我谈恋爱吗？把我当做交往的对象吗？还是你只是把我当做一个普通朋友呢？就会很疑惑在那边，就像朱莉之前的那种很混乱的状态，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对待静无，不知道怎么样拿捏跟静无之间的那个关系的界限，而且在疑惑的同时呢，心里面也会产生受伤的感觉。蛮多的人就是在这种晕船关系当中，那种忐忑不安啊，好、哦、有各种复杂的情绪，后来发现，诶，原来对方并没有想要对自己的感情负什么责任的时候，真的会有受伤的感觉。所以看到日剧中的朱莉鼓起勇气跟静无划清楚那个界限，哇，我真的是很为他的成长感到开心。
嗯哼，
那静无他之后也有面对他自己的问题。
嗯哼，
嗯，就是他承认他是喜欢朱莉，可是他不想负责任。
嗯哼，
嗯，虽然他讲出这句话，我心中马上印证说，对，你这个渣渣，但至少你还蛮真诚的。
嗯、没错。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个角色呢也很重要，他是男二，就是小西。
嗯哼，
他在联谊中遇见了朱莉，然后就被朱莉给吸引了。
嗯哼，
然后就开始很疯狂的追求他，这样会常常传讯息给朱莉啊，约他出去啊，然后送礼物啊、嗯、找他约会啊干嘛、嗯、可是刚开始被朱莉认为是轻浮男。
对，觉得他就面对喜欢的女生就是都是这样子，应该说花心大萝卜吧。
哎、嗯，我问你哦，你联谊完之后锁定了几个对象，然后同时发讯息给他们，这个行为到底花心吗？轻浮吗？算吗？
对我而言，当然是每一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对我来说，就是这就是啊，
算哦。
对啊，对我来说，我就是会针对这感兴趣的一个人这样子发而已嘛。
可是你已经到了一个适婚年龄了，你很渴望结婚，这几个女生都很不错。你不知道到底哪一个人会回应你，所以你同时发讯息给他们看谁会回。
所以我说这是每一个人不同的观点嘛，
因为有些人就觉得这叫乱枪打鸟嘛、嗯、
对啊，但有些人觉得这样 OK 啊、哦、对不对，但有些人像我就觉得这样不 OK 啊、嗯、对，我不认为这有对跟错、啊、我只是觉得我是不会这样做啦、嗯、因为我自己会觉得说我是在乱枪打鸟，也就是说我自己都还搞不清楚自己要谁嘛。
哦，所以你会先在这个当中好好的仔细的观察、
啊、
分析，
是啊，
然后锁定一个对象，
是的。
那如果这个对象表达说没有兴趣、嗯、那你再锁定其他的对象，
对，
这样不会同时之间一次发讯息、
嗯、
然后看谁愿意回，好，就是他，
是的
OK、嗯、刚开始小溪是这样、
嗯、
其实就我的角度来说我不会觉得这样不好、欸我是觉得他大概是很想要很有效率的进入关系，
没错，
所以才会想要发讯息然后一次发给很多女生这样、
嗯、哼
刚开始他被朱莉骂是轻浮男的时候，然后小溪就辩解说，可是朱莉你一开始也没有对我表示什么有兴趣啊、
嗯、哼，
所以我当然也会发讯息给其他的女生啊这样。但是后来小溪有改变，因为小溪渐渐的真的喜欢上朱莉、
嗯、哼，
那他知道朱莉不喜欢他跟其他的女性在联系啊干嘛的，所以他就都断掉了、
嗯、
然后就真的只专心跟朱莉互动。然后他我觉得小溪很可爱，就朱莉开始学肚皮舞的时候后来也参与演出嘛、
嗯、哼，
然后小溪也是他的最佳粉丝，就是在下面呐喊说朱莉最棒，
对，
最可爱，
虽然他是乱跳在我们那边看都觉得他在乱跳
但我觉得还蛮可爱的这样，
他始终粉丝啊、嗯、
那小溪也有改变、哦
嗯、
为了真正的这个喜欢的对象而改变、
嗯、
我觉得这个是好的，
对、
嗯、朱莉对静无做了这个断舍离之后还有一个断舍离，就是他不再去参加联谊了，
嗯哼，
嗯，朱莉就专心的在他自己的成长上，
对，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
嗯哼，
我觉得是他的这个成长，他专注在自己的成长、嗯、探索他真正喜欢的是什么，他想发展什么、
嗯、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迷人也很吸引小溪的地方。
对，当然就是说我们今天讨论的并不是说联谊不好，
对对对，
并没有，是说每一个人在成长历程当中其实很多时候蛮有趣的，就是先后顺序、哦
嗯、
我们对于自己更深的知道自己要什么，后面我们再透过联谊的部分我们可以更知道第一个我们喜欢的对象，或是别人可以看出我们是什么样特质的人，这部分会更好、
嗯、像我看到朱莉啊我就想哎，认真的女人真美丽啊、
嗯、
这是容光焕发、啊
嗯、哼，
朱莉决定离开她原本的工作嘛，然后就往化妆的这个事业去发展这样、
嗯、
然后小溪也动用她的人脉来帮助朱莉这样、
嗯、哼，
那他们两个后来也进入交往，
是，
所以我就觉得当朱莉比较专注的在自己的成长上面的时候，专注在生命成长上面的时候、
嗯、哼，
不管是在他的事业就是职涯发展上还有他的感情都有所突破，
对，
那我觉得这个也会让我想到说如果今天我的生命没有成长跟改变，我觉得我是没有能力进入婚姻的，我没有能力好好的去跟史哥哥建立亲密关系，
没错，
就我如果不够自信、嗯、不够健康，也不知道自己活的价值在哪，
嗯哼，
我对我的人生好像没有任何的兴趣，我也不懂得怎么让自己快乐，这样的人是不能进入婚姻的，
对，因为没有人能让你觉得开心啊，是没有办法的、嗯、你一定要自己找到你喜欢的东西，
嗯，
你一定要自己知道你人生的乐趣在哪里，
嗯，
不然别人永远没有办法满足你的乐趣，
对，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道理的、
嗯、所以像我看到有一些人很渴望恋爱或是进入婚姻啊，他把焦点重心都摆在
对方
的身上、
嗯、
或是未知的这个人的身上，然后忘记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跟他自己有没有成长、
嗯、
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是、嗯
嗯、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还没有对象还是单身的时候，其实正是好好生命成长的时刻，
是、
嗯、有一些人可能就会陷入在一种焦虑里面，就觉得啊，那个人一直还没有出现呢、啊，结果反而就忽略生命成长、
嗯、或许他也在身边但是你也发现不到啊。
确实就像我以前如果没有改变，我可能也发现不了史哥哥，
没错，
我可能顶多就觉得说哦，是一个不错的弟兄，
嗯哼，
但可能不会想到哦，我跟你之间有什么可能性，
没错，
对啊，很多时候生命就是这样子，当你到达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可能才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或是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对，嗯哼，
可是你生命还没有到的时候你就发现不了。 那我觉得朱莉很棒，她一刚开始把田中小姐当做她的精神寄托，
嗯哼，
可是她后来回到她自己的身上，好好的去思考，那她的人生要怎么过？
嗯哼，
她也渴望生命成长，所以她去追求，
对啊，
她也去突破她自己，
对啊。这出剧我觉得最大的深意就是说，每一个角色她最后，她或许有的人是从田中小姐，应该说大部分都是因为田中小姐看到她的改变之后，他们开始省思自己的人生，从她的身上慢慢开始专注在自我成长的身上，开始重视他们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最后终于取得自己人生的所有权，而不是因为外在的人的想法跟环境的压力，父母亲的期待。我觉得这个剧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回想自己真的要的是什么东西。
那当然我知道在现实生活里一定还是有很多人是很迷茫的，
嗯哼，
电视剧是电视剧嘛，
对嘛，
这些剧中人物
人
他们一个一个渐渐的找到他们自己的感觉，可是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好像还在迷茫中，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是，
所以靠着我们有限的智慧真的是非常的困难，
嗯哼，
我觉得还是要依靠有无穷智慧的上帝，
没错先改变我们内心
的
我觉得说好好的看到我们自己内心的真正需求，不然我们就像一个无根的浮萍，就是在水面上一直飘，但是我们还是最后还是得不到，不仅得不到，而且还越来越孤单，即使在这么广阔的人海当中，我们就会越来越寂寞了。对，那史哥哥就想到圣经的箴言第九章的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为什么史哥哥特别把这一节的经文讲出来？因为史哥哥也是在情感中一直飘荡的，在信主前交过很多的女朋友，但是事实上我却对自己内心真正要什么样的情感我是不认识的，如同刚才所说的，自己好像无根的浮萍，在那边飘来飘去，有女朋友，但是很多时候两人没有办法有真正的心灵的联系，那种深度的心灵的交流，但是我在认识耶稣之后才真的知道，上帝才是男女尤其在情感之中最重要的一个重心。他的重心，因为他有生命的智慧，他不管是有情感之中的智慧，他教导我们该如何男女性彼此之间的相处，情感之间的交流，所以我才会特别对这一节的经文产生了很大的共鸣。人们遇到困难跟险阻时候，那上帝如何用他那看不见的手来带领他们越过，包括在史哥哥的情感当中也是因为遇到十分的艰难跌倒了去寻求神，当然这是上帝的一个拣选，也在这拣选当中我认识他，才发现我过往的情感我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人没有认识耶和华，没有认识我们的善意神，说实在的很多东西就失去了重心。
所以我们可以跟上帝祷告啊，就说主啊，我对我现在的人生觉得很 boring，觉得很无聊，或我觉得感到绝望，我不知道我人生未来到底有什么可能性，我不知道我的情感归属，我有一天可以结婚吗等等，可能我们对人生有各种的疑问，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很难找到答案，也不知道到底要往哪边走，该怎么选择。我觉得这时候我们真的就可以来祷告了，不管你是不是受洗的基督徒，有没有去过教会，你都可以跟上帝来祷告，或许你就会得到很不一样的答案，然后你会发现原来你不必像过去一样这样定义你的人生，你可能有重新的定义了，
没错。
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拜拜。